约书亚记八章1到17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那城。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焦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闯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Amen。
好，谢谢 Vivian 姊妹啊，第八章是很精彩的哈，有很多的细节哈。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到哈，但仔细去读，哇，这个是一个非常思想周全的一个作战计划哈，充满了神的智慧和谋略啊。读起来有点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读过的这个章回的小说哈，打仗这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谋略的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哈，这个约书亚记的分段啊，我们今天还在第一大段里面啊，是这个得地的过程啊，这个过程一直要讲到12章啊，那后面是分地和约书亚的这个遗言啊，遗命啊，那在得地的过程当中，一共最后灭了31个王啊，但是呢，他只选择了3场主要的战役来描述啊，所以后面呢，就是用一种概括的方式哈，把它讲出来哈。这3场的战役，我们读过了第6章的耶利哥城的战役啊，昨天、今天我们在读爱城的战役，在第7章、第8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读到这个基遍大城啊，打仗是在第9章、第10章啊。我们看一下地图哈，大家最好把这个图啊记在心中啊，这个对我们整个哈看这个约书亚记呢都是有帮助的哈，这个地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些地名都在哪里哈？ 实亭，这是约旦河东边他们出发的地方啊。从实亭出发，过约旦河，这是约旦河啊，在这里。约旦河东，这叫摩亚平原；约旦河西叫耶利哥平原啊，这是平地哈。再往里走就是高山山区了啊，有山的哈。所以爱城是在山上啊，但耶利哥呢却是在平原啊。过河以后，第一站他们扎营的地方在吉甲啊，吉甲在这里，吉甲是他们的大本营啊。他们每次打仗都是从吉甲出发，然后打完仗回到吉甲啊。那吉甲边上这个耶利哥就紧挨着，看到没有？就在这里哈。所以第一仗从吉甲把这个耶利哥城打下之后呢，他们就要准备继续征战哈。第二战就是爱城在这里了哈。那爱城边上也有一个城啊，这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大家读出埃及记的，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应该印象很深刻哈，伯特利这个地方是，雅各给起的名字哈。雅各在这里逃离家园的时候，在这里第一次遇见神，在这里做梦哈。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就在伯特利哈。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啊，这是雅各给起的名字哈。所以紧挨着爱城啊。所以一会儿我们读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有提到伯特利啊，所以出来这个跟。以色列人征战的人呢，也包括伯特利啊，伯特利的人也出城，帮助爱城的人啊，一起来打啊。所以在设伏兵的时候，他提到在伯特利和这个爱城之间啊。那这个爱城被攻下来之后呢，他们没有继续往这边征战，这是畸变大城啊，在这里啊，他们是先去了北边啊，在照着神的吩咐，在个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也就是在事件的城的附近，在这里怎么样宣告神的话语啊？在两个山坡上面哈，一边宣告咒诅，一边宣告祝福哈，这是明天我们要读到的哈。所以爱城这一战很关键哈，打完这一战之后呢，他们就要去这个宣告神的话语，然后继续回来征战的啊。好，今天我们看看爱城之战啊。那第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很多信息的啊，这两句话是非常关键的，里面讲出值得我们仔细去琢磨哈。他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这就跟第七章的开始不一样了哈。那么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没有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这句话啊，因为神在那里安静，没有讲话，等着人来求问他的哈。但是人没有这个来求问，就匆忙上去打仗，而且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有罪还没有清理啊，是很危险的情况。但今天不一样啊，当亚干犯罪被除去之后，耶和华就又再次讲话了啊，对约书亚说什么呢？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啊？读到现在哈，约书亚应该是4次了。在他的人生当中，哈，至少4次听到这句话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哈。第一次记载在《申命记》的1章21节，是在40年前啊，摩西在差派12个探子出去的时候，第一次跟他们讲，当时约书亚也在其中，对他们讲哈，看呐，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时候约书亚就听进去了哈，他没有惧怕，没有惊慌哈。但很可惜的哈，他的同伴很惧怕，很惊慌啊，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时期哈。第二次是在40年以后，摩西在离世之前鼓励约书亚的话哈，在申命记31章要把这个领袖的棒子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哈。用这句话来鼓励他哈，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摩西过世之后，耶和华亲自对约书亚讲话啊，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9节，同样的话鼓励他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第八章是第4次了啊！经过这个爱城的失败，以色列人的犯罪啊，经过他们的 悔改对付之后，又要重新回到战场啊，要重新面对征战的仇敌了。所以耶和华再次鼓励他，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哈，注意，率领一切的兵丁，哈，不像第一次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哈。那是表达他们对这个局势的轻视哈，以及内心的骄傲啊。虽然爱城是个小城，你要率领怎么样？所有的兵丁啊都要上去哈，大家一起征战，一起经历神的大能啊，也一起参与哈，这个神得胜的那个经历哈，这是每个人都不能落下的哈。虽然是一个小城，但是所有的兵丁啊都要上去，看看他们作战策略啊。大家仔细看哈，它是分了三部分的军队啊。正面军队是全部的军队，大部队啊，百姓和军队都在从正面啊。但是正面呢不是主攻啊，正面是佯攻，是要引诱敌军出城的哈。出城之后，他们假装逃跑，然后呢把他们引出来啊。他们主要起到这个作用啊。当这个城隘城被夺下之后，他们再反过来哈。反击这个仇敌，这是正面的军队啊。第二股的这个兵是这个埋伏的军兵啊，这是3万人啊，3万人埋伏在这个隘城的城西边。这个大部队是在正面，是在北边啊，北边下来。一会儿我们会看地图哈，北边正面呢，中间有一个山谷哈，山谷应该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哈，从这个山谷下来攻城啊。然后把他们引出来，从城里出来哈。但这个伏兵呢，是在三万伏兵是在西边城的西边，而且不能离得太远，要靠近那城，因为一旦这个看到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他马上要出来攻进那个城门大开的这个隘城啊，夺了这个城，而且呢要烧点火作为信号哈。一旦这个城里的火烧起来的时候啊，这个。隘城出去的军兵就会心慌，啊，就会这个混乱哈。这时候呢，他要加入这个夹击敌军哈，从城里再冲出来哈，两面夹击，跟这个大部队一起来夹击这个敌军哈。但8章12节又提到第三部分的部队啊，这个5000的伏兵，我一开始没有读懂啊，已经有3万伏兵了，为什么还派5000伏兵哈？但是后来你仔细看那个地图，而且提到伯特利方面的军队啊，我们才体会得到哈，这5000人是有特别的使命的哈，是来阻击啊从伯特利方面出来的这个援军的啊，所以这个5000伏兵和3万伏兵是不一样的，看这个地图就清楚了啊，这个仔细的哈，把整个这个作战的过程都画出来了哈，隘城在这里。是在这个山顶上哈，前面有这个河，有这个山谷啊，这是平坦，这个开阔的地方。这是，第一次他们攻的时候也是从这边攻进来的哈。然后伯特利在这里，大家注意哈，他说这个伯特利全城的人也都出来了攻击，但是呢，击杀的却只有隘城的人，被杀的12000，只有隘城的军兵哈。然后呢？得城哈，那个城门大开，它是用单数啊，然后攻城也是只攻下一个城啊，就是攻下这个隘城哈，是隘城的城门大开哈，所以这3万伏兵在这里哈，北边的正面部队是从这边过来的哈，这在这里啊，1号所画的这个地方，这是正面部队进来哈，约书亚带他们上来的哈，3万伏兵是在这里，3万伏兵等着哈，等着来得这个隘城。然后点火，然后从这儿出来哈，跟正面部队一起夹击这个隘城的军队啊。那伯特利的军队哪去了呢？他们也出来了，哪去了呢？啊，所以这个5000人是起这个作用的哈。5000人是在这里哈，隘城的兵出来的时候，他们来阻击他们哈，不让他们跟这个隘城的军队啊，伯特利的军队哈，不跟这个隘城的军队汇合在一起哈。所以这5000人阻击他们，所以最后击杀的是从隘城出来的这些军人，然后回到城里哈，把隘城夺下来，然后击杀全城的人哈，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了哈。好，感谢主哈，很精彩的哈，神帮助他们 做了这么周详的计划啊和打仗的这个预备啊，这两个题我们来思考哈，请比较攻取爱城与攻取耶利哥城的策略过程和结果，两者有何相同与不同？神每次做事都不尽相同啊，这给我们什么提醒？第二个哈，神给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如此详细和周全的作战计划，这反映出神哪些方面的属性啊？
来代表我们第三组来分享，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围绕牧师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展开的。首先，我们谈到了攻打这两个城，爱城和耶利哥城，相同的方式啊，不同的方式。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神吩咐百姓绕城，而攻打爱城的时候，神是利用了引诱敌人埋伏。以及追击的这样的方式来攻打的是爱城，那攻打这两个城的相同的地方都是有神的带领，指的是攻打爱城都是有神的带领。那神这样的做事的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来训练百姓，他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神的带领，要学会与神同工。这两个攻打城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不论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是不要靠自己的时候，从爱城第一次攻打爱城失败的经历就可以看到，做事的时候靠自己的时候，往往是会轻视敌人，会有骄傲的这个不圣洁的罪在其中，所以呢就会惨遭失败。由这个事情就可以想到，引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学会，就是有的时候往往觉得小事啊，我们就依靠自己吧，不求神了，不麻烦神了。那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反小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不顺畅，也会遭到失败的。那通过这个第一道题，就是说让我们学习到，就凡事啊都要学会依靠神，因为依靠神的智慧啊，就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我们，第一题。再一个，在第一题当中，我们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财物啊，必须是归于神，那就说那是出熟的果子，必须要归于神。那为什么就说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呢，这个财物又可以归给人呢？那就是说，通过这件事就让我们学习到，也是了解到了，就是说，把这个攻打爱城的时候，这个财物啊。当做你们的战利品，也就表明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说神是恩典的神，神是供应的神。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就是说，神给了约书亚和以色列如此详细周全的战略计划，这反映出神哪些的属性？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神的意念呢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智慧呢是高过人的思维方式的，神做事的方式是人无法猜测到的。
好，谢谢雅茹姊妹哈。这个每一次作战计划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哈。这个耶利哥城是神亲自吩咐他们的。那这次攻爱城哈，第八章这个策略也是神给他们的哈。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尤其是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哈，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是神亲自告诉这个约书亚的哈。然后你注意第八节哈，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成，要照耶和华的话行啊！所以整个这个计划都是神先告诉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然后百姓照着去行的哈。那这两个计划，你看都是很多的细节，神把那些细节都规定得很仔细。耶利哥城就不用讲了哈，要用7天讲得多仔细，前6天做什么啊？讲得很仔细哈。那个约柜在什么位置？前面谁走在前面？然后吹号的人几个人吹号？用什么号？用羊角号啊！你看这些都是一五一十的，神都把这些细节告诉他们。攻爱城啊，分3批军队啊，前面怎么攻，后面怎么等候，然后用什么为号烧城哈，然后等等哈，甚至把这个援军啊，这个伯特利那地方要可能出来援军哈，增援这个爱城的这个细节都想到了。你看他想得多周到哈！你看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很仔细的哈，每一朵花、每一个草哈、每一朵云啊，都是不一样的哈。 你看，上帝的智慧哈，就彰显在这里哈。所以这一点上要提醒我们，在小组当中哈，一个姊妹分享哈，她以前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就很注意这些细节哈，尤其是做比如说学校的管理工作啊，很多的细节要去安排哈。这个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你不能粗枝大叶的哈，不能马马虎虎的啊，差不多就行了哈。这个读圣经哈，我们。这个每天早晨也读圣经，我们主日的时候也读圣经哈，这是一件小事哈。但是你要把这个圣经读得准，每个字都读准哈，不磕巴啊，读得连贯啊，读得这个带有感情哇，你是需要预备的呀，有很多的细节啊，不要说哎呀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哈啊，随随便便去做，那反倒哈亏缺神的荣耀哈。神是注重细节的神。神是他的智慧，就反映出哈，他在这些事情想的周到，想的完全的地方。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人，也是要注意这一点啊。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些人比较粗线条，有些人心思比较仔细哈。但是我们做了新造的人，我们重生以后，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方面。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不要粗枝大叶，尤其是在服事当中。啊，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哦，哪怕是一个细节哈，这个如果是做得不好的话，都是会有影响的哈。所以大家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仔仔细细的去做啊，尽心尽力的去做，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啊，要有预备啊，提前都要有预备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品性，神的这个属性哈，他的智慧的彰显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安排上面。想得周全来看到的啊，这个比较两场战役的比较哈，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比较复杂哈。耶利哥城这个比较简单哈，你就每天照着绕城去做哈。这个爱城这个比较复杂哈，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安排哈，分成几批哈，在爱城当中没有拉合，没有一个人得救哈，在耶利哥城当中有一位。啊，凭着信心得救的，而且他能够救全家的人哈，拉合哈，这个面对的敌人不一样啊。耶利哥城的敌人是闭门不出啊，所以他们用绕城这种方式哈。爱城的这些敌人哇，急得不得了啊，一引诱就跑出来，急着要杀这个以色列人哈，所以这个策略就不一样啊，是有针对性的哈，针对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这个敌人。神让他们用不同的策略啊，所以你看每次做事啊，我们都要等候神哈。虽然是同样是征战，同样是要这个击败敌人，这个得逞哈，但是呢，因为情况不一样哈，所以这些的策略和安排都是不同的哈。耶利哥城的城墙要倒塌，全城都要毁灭，而且这个城是不能重建的，谁要重建是遭咒诅的。爱城就像其他，这个迦南地的城一样，将来要被以色列人居住的，所以他并没有毁这个城啊，城墙还在，啊，城里面的建筑还都在啊，而且这些牛羊啊，这些财宝啊，可以作为他们的掠物。这是以后哈，所有的城哈，大部分的样式是照着爱城这种得法哈，因为以色列人进来是要居住的，他们要。杀灭这里的人啊，但是这里的城、这里的财物不是他们建造的哈，但是神赐给他们。这里的地他们要耕种的哈，所以不能毁灭这个地哈，啊，将来要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种植的哈。所以这个爱城是代表哈，这个其他的迦南全地的情况哈，耶利哥城不一样哈，耶利哥城是第一座城哈，是要献给神的哈。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们行了割礼。要对付自己，除去这个羞辱，啊，除去这个罪，哈，爱城也是一样，哈，对付了罪之后，他们才能得胜，啊，共同点，哈，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都是以耶和华为军队的元帅，那最后的结果是全然得胜，哈，所以这样的比较让我看到，哈，这个，有共同的，有不同的，哈，认定神，哈，等候神。然后完全遵照神的旨意去行，就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啊，完全的得胜。
我是读到，也是读到第一节、第二节。
我就看见神，他真正是在人认罪以后，神安慰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在他们非常惊恐失败之后，神对他们说的话。第二个呢，神立刻就指示他们怎么做。神说：“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所以整个的作战是神定的计划，并且呢，这个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甚至在18节，虽然今天没有读哈。神说：“你要伸出手里的短枪，就是以这个做记号。”神都说了，我真的是感觉到神的指示非常的仔细。我们呢，就是不要听漏了，不要大而化之，要认真的听。第三个呢，就是神的鼓励。我已经把爱城。帝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哎呦，好仔细哦，都交在你手里。这个是必胜的一个允许，所以我是觉得神是无微不至，在他们失败、失望之后，神是。再一次扶起他们来，带领他们往前。他们后来听话，照着神说的去做，果然就得胜，并且这个仗打的啊，真的是不是很简单，有前面攻的，假装逃跑的，有后面的伏兵，这个伏兵还有两拨啊，一拨望着。爱成功一博呢，组织这个伯特利的人，哎，我实在觉得神真的周全。我们就是要真正的相信并依靠神，这个仗就能够打胜。
好，谢谢叶华姐。她刚刚提到那个短枪啊，很有意思啊。明天我会读到那个短枪，一直要拿到手上，把艾森攻下来之后，又下才可以休息啊。
就是我们小组那个吴长老带我们看到，尤其是那个相同点在攻爱城跟那个耶利哥城之间的话，都是神在攻城之前就已经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他已经把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然后都是神事先告知他们怎么样的攻城的方法，都很非常详细的告诉他们，而且都是用非常特殊的方法带领他们那个攻城成功，那。关于两个攻城两个不同的，攻两个城不同的方具体的内容，耶利哥城的话，它是采取绕城7天的方法，城墙自己坍塌。那攻爱城的时候，神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要分兵几路，要诱敌出城，然后攻之，然后这是以军事的方法，去攻占领了这个城池，所以就是非常。有那个两个方法是两个攻城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然后从这个攻爱城的方法里面，神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那个全知信实和他的大能，神就是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带领他们，给他们就是在攻城之前都已经给了他们应许，只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话，他们自然就会取得成功。所以这也证实了，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只是靠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个侥幸去想攻打其他城的话，必然遭到那个失败。神是掌握整个puzzle 的那个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那一点，也就是 puzzle 的一个角或者一个边边而已。这也鼓励我们在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那个时时刻刻转向神，要多向神求告， 求神带领我们，给我们那个指引前面的道路。好，这是
好，
我们的
谢
分享，
谢海燕的分
请吴
享
长老
哈。
补充。
这个刚刚牧师也讲了，弟兄姐妹都讲了。其实我们人生碰到很多的事情，大事小事啊。如果聪明的话，先去求问神，先祷告神，求神指引啊。因为神这么有智慧的话，我们处理每一件事情，他都可能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如果肯听话、肯顺服神的话，就会省了很多麻烦。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一章里面啊，跟前面攻打耶利哥不同的地方，跟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啊，对神的那种全然的智慧、那种恩典、那种仁慈或是公义啊，我们都要想到啊。
耶利哥城跟爱城的这个比较不同点，我们就不再赘述，因为跟大家讲的差不多。那我想要在这边分享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还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看到的是，我们耶和华神呢是一个鼓励人的神，是一个是信心的神。我们从耶利哥的歌城的时候呢，看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个第一座城耶利哥城，我想他们的心里头，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可是呢，神跟那个耶稣亚讲是说看呐、啊，就跟他这个是一个很非常的正面的看呐、啊，我就是把这个耶利哥还有耶利哥的王跟他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头。第一次攻爱城，他们没有寻求神。而且失败了，然后呢又有犯罪，所以呢，当那个因为又有亚干的犯罪的事情，我想那个耶稣亚他的心情是低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可是呢，神是鼓励他的，他跟耶稣亚讲说你要起来。所以呢，在这第一节的时候，他又再次的跟他讲，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要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攻爱城，然后就跟他讲。类似的话，就是把爱城的王跟城都交在他的手里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鼓励的神，鼓励人的神。他一直也跟耶稣亚讲，不要怕，不要惊慌。所以呢，当我们人在做事的时候，若是碰到有惊慌的时候，我们事情就会做不好。我们首先就是应该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耶稣亚一样，俯伏在地上。在耶柜的前面，从早到晚来寻求神，那神自己就来带领他。还有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眷顾人的神，是一个丰丰富富的神。在亚干这个犯罪这件事情，亚干他就是他看到了，他拿了东西。其实呢，神已经将这个东西这些猎物要给以色列民。第一次耶利哥城，就像前面。亚鲁也有提到，那是出熟的果子，是第一个城要献给神的。神不要他们拿这些东西。可是第二次这个爱城的这个东西呢，神就是已经预备好了，因为就如牧师讲的，以后以色列民要在这边居住，这个东西是已经神已经预备好要给以色列民的。那神的这个供应是够的，是眷顾我们的。可是我们人常常就是。先跑在神的面前，有那个贪婪的心，那就看到亚干就这样子犯罪。若是呢，我们就是等候神，然后来享用神杯中所赐的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也是我们也应当要学习的。我们的神呢，他呢做事是有计划的，是有蓝图的。我们人是很短见，那神呢？每做一个事情，它是有蓝图的，是已经都计划好该怎么行。那我们人只要就是跟随神，因为神一直跟以色列人讲他的应许，就是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他们。其实我们就是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要敬畏神。那我们呢，跟神同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自洁。我们不要那个，因为神是洞察人心的神。我们在跟神同工的时候，我们要自洁，然后一起同心侍奉神。在第一次攻爱城的时候，只有3000人，
他们并没有全部的人，就是也是相信自己的信心，想说耶利哥城那么容易，所以呢就靠自己自己的热心来做这个事情，不寻求神。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耶稣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作战，我们可以看到是侍奉神也是一样，大家要一起来侍奉神，还有呢彼此相扶持，彼此的来保护。有一点就是呢。我们人呢，在回应神做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模式化。从耶利哥城跟爱城这件事情，神的作战方式不一样。你看，根据那个城的地点、环境、地理，还有都不一样的人，还有他们居民的都不一样。神的作战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做事情不要模式化，我们的灵要活泼。要来配合神的引领。
好，谢谢 Joanne 的分享。哈，这个魔鬼试探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诡计，哈，就是让人怀疑神是不是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怀疑神的赐福，怀疑神的美善，你看这个雅各，为什么有贪心啊？看到好的东西，哎，为什么要烧毁呀？为什么要毁灭啊？这个这是怀疑神的美善，刚才 Joanne 也提到。你再等几天呢？等几天拿下爱城以后，好多好东西神都要给他们。他们进这个迦南美地，神就是要赐福他们。当初亚当夏娃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也是，哎呀，神是不是把那个果子藏起来非不要让我们吃这么好的东西，又好看又好吃为什么不给我们吃？哎，越想越觉得，哎，就落到这个魔鬼的圈套当中所以，抵挡这个念头的一个很重要的树立起这个观念，上帝是要赐福我们的上帝上帝是蛮有恩典的，蛮有这个祝福的等不及，就像父亲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一样但是他是有他的顺序、他的时间、他的安排凭着信心等候将来在这个永恒当中那是完全的荣耀完全的这个。美善全都赐给我们，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留下来不给我们还有什么好东西他会留下来不给我？坚定的相信这种的信念，抵挡魔鬼这个让我们起贪心这个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的这种的倾向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请于峰姊妹为我们分享读经心得把时间交给于峰。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哎，以前常常听到一句话，就说，新约体现的是上帝的爱，旧约是让人知罪的。那这一次和大家一起打开《申命记》，就满满的感受到神的爱，就像一位全知全能的、不会出错的老父亲、老母亲谆谆教诲。神对我们的叮嘱是事无巨细，衣食住行，甚至连衣服料子、毛麻不能混纺这事都说了，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各种关系上也都有提及。对待父母的态度应该如何？对待邻舍？怎么样？妻子、儿女、兄弟、原住民、外来寄居的人、去贫穷的人，甚至牲畜、树木、金银都有提及。还有就是如何处理纷争诉讼，如何惩戒给过失伤人的人机会，这些神都帮我们考虑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几乎都能从生命记里得到指导的原则。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爱神，听神的话。我们什么都能，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让我们得福，什么是让我们遭灾的。申命记也仿佛向我们诉说，昨天、今天，我们永远的神一直都没有变。那主耶稣曾多次引用申命记里的话，他在旷野受这个。在旷野禁食受试探的时候，他抵挡魔鬼的三句话都是出自于《申命记》。当这个魔鬼 在耶稣基督饿的时候，让他来变食物给自己吃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让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跳下去试探主的时候，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然后又引诱我们的主去拜他的时候，我们主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那魔鬼今天仍然是坚持不懈的要欺骗人，想让人遭灾，让人沉沦。所以，我们就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哈。那魔鬼，比如说告诉我们，男的可以是不是男的，女的可以不是女的。那上帝甚至在生命记里都要告诉我们，衣服都要按性别，不能乱穿。还有就是让基督徒建立的国家要拥抱多元化文化，那神却说，那外邦人在犹太地的原则，对待不同人群的原则，那都是神的慈爱。在申命记里，神说你们却要这样对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中计，我们更要去影响他们，拆毁他们心中的偶像。还有就是魔鬼在律法上，比如说禁止了这个奴隶制度的存在，他利用人的骄傲和自义，要人靠强制的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来消除贫穷人的存在。但是他们却让人在思想上成为各种罪的奴仆，人不关心公平，不追求诚实，互相争斗，变得贫穷。那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这句名言是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哈。那《申命记》让我们知道，如是怎么样按照神的道遵行。其实，像零工资的奴隶也能成为家人，那为自己找到不需要离开的家。有神的规定和的方式和时间表，可以让我们当中没有穷人。其实，在基督徒灵命丰盛的时候所制定的法律，有很多都是从神的智慧来的，比如说像破产法呀，这些。所以，我们要学而时习之，借着圣灵的帮助，识破魔鬼的诡计。那魔鬼也常常向我们的神泼脏水啊，比如说像圣经里面说神是种族主义啊，这样那样。实际上，我们的神是要对付罪啊，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影响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道路当中。生命记里，上帝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耶和华你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呀，你要听，要遵守，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神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感谢主，就分享这么
好，
多。
谢谢玉峰的分享哈，非常棒哈，用这个圣经的智慧哈来看待哈，解析现实当中这些的我们面对的问题哈，所以神的智慧哈真的是不改变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啊。
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你真是爱我们。你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但是你要我们远离罪，才能归向你。主啊，我们常常活在自我中，就离你很远。求主使我们真是转回，要听你的话。要每天听你的话，不要凭自己在地上做任何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蒙福。主啊，求你使你的教会在地上真正成为你的见证，不要羞辱主的名。谢谢恩主，你一切无微不至的、细致的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仔细的读，认真的读，用谦卑的心来读，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并且一定要照着你的话去行。活在世界上，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感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